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比较多，内容主要涉及两部分，一是关于会幕建造的，二是关于会幕本身的。参照的经文是本经卷的25-31章，那里有些记载的更为详细。另外，摩西五经的最后三卷书也有不少与会幕以及会幕中的侍奉相关的内容。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启示会幕与实际建造会幕之间，圣经记载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即金牛犊事件。这一事件是极为严重的，直接导致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之约的破裂，以摩西摔碎了两块法板为标志啊。这同时意味着会幕的建造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如果神真的离开了，哪里还会有会幕呢？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出的怜悯与慈爱。由于摩西站在破口之中的代求，神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重写了两块法板，从而使会幕的建造成为可能。同时，以色列人也从这一事件中学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功课，那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是保证整个会幕建造过程不掺杂任何人的私意之关键所在。以下我们将首先分享会幕的建造，然后呢，简单介绍一下会幕及其中的器具。有关会幕建造的过程，我们关注以下四点。第一，就是蓝图与实现。与会幕有关的一切，都不是摩西或以色列人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直接来自神的启示。因为以色列人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有关他的一切都只能来自神自己的启示。十诫第二诫禁止任何出于人私意的敬拜。会幕以及后续的圣殿，作为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一神信仰最显著的标志，其蓝图就是神亲自启示给摩西的。摩西在山上40昼夜，相当一部分就是为领受有关会幕的细节。神一再叮嘱摩西，一定要按着在山上所领受的不差分毫的建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势必再次重现金牛犊事件。以色列人这次表现了极大的敬畏与顺服，完全遵行了神的旨意，实在是失脚跌倒后一次极大的属灵复兴。我们若对照着读35章以后有关建造的记载与25章所启示的蓝图，就会发现两处经文对会幕的表述是完全一样的。在我们一生服侍主的历程中，最需要牢记在心的是什么？当然是不折不扣的遵行主的命令了。这就要求每个教会，每个教会领袖和每个信徒，都要清楚主给自己的意向或使命是什么，并要为此竭尽全力。服侍的内容很多，很广泛，但你清楚 托付给你的是什么吗？西奈山下的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现在的我们呢？第二个是材料与奉献。会幕是神的居所，该用什么建造？当然是最好最贵重的材料了，唯有如此才能彰显圣洁至高的神的荣耀。会幕是由金银铜等贵金属、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据说上好的呀，可接近丝绸的水平啊，各种宝石以及当地最坚固耐用的皂荚木制造而成的。这些材料有两个来源，一是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奉献异常积极踊跃，以致工匠们不得不请求摩西出面终止奉献。二是从以色列人收的赎罪银，每个被赎点的成年男丁交拿半舍克勒，谁也不可多，谁也不可少。会幕竖板下的银座就是用这些银子铸造的。你奉献给神的是最好最宝贵的吗？当年亚伯拉罕献上的是独生的儿子以撒，以色列人献上的则是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最贵重的财物。今天我们愿意拿出什么呢？如果我们都能甘心乐意的把最好的无论是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献给神，神的家肯定会富足有余的。求主怜悯我们。第三是工人与建造。神在地上的工作，神在地上工作的方式常常是借助于所呼召之人的手，建造会幕就是如此。神亲自呼召了两个人，一个是犹大支派的比撒列，另一个是但支派的亚和利亚伯，作为建造工程的正副总工程师。他们都是能工巧匠，比撒列主要负责制作，亚和利亚伯负责雕刻和绣花。摩西同时呼召了其他男女工匠与这二人一同做工。工匠建造会幕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神的灵充满了比撒列，我相信也充满了其他工人。我们都有聪明才智和各样的技能，这就足够了吗？当然不是。若没有圣灵的充满，仅靠人的智慧是无法胜任圣工的。而且这其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只有被圣灵充满，才能保证所建造的是完全按着神的吩咐。因为唯有神的灵才能完全体会神的事。当年的比撒列如此，历代神的工人如此，今天的我们依旧如此。第四就是安息与做工。非常有意思的是，在31和35章，也就是启示会幕之后以及开始建造之前，神两次重申守安息日的律法。为什么？安息日作为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标志，在做圣工的时候就更需要被重视，以免轻忽。会幕的建造需要持续大半个年头，可谓时间紧任务重，仍然要六天工作一天安息吗？神说是的，一定要守安息日为圣。尽管没有记载，但我相信以色列人在建造期间同样严格地守了安息日，因为这是神吩咐的一部分。由此可得出结论，我们遵行神的诫命应当是全备的，不能顾此失彼， 更不能纵这个轻那个。再者，合理的安息看似浪费，但却能使身心灵得到有效的恢复，从而保证长时间工作的稳定与效率。今天我们是不是太忙太着急了呢？缺乏真正的安息，恐怕是我们常常做不好圣工的原因之一。说完了会幕的建造，我们再来说说会幕本身。与圣殿相比，可以说会幕是一个可拆卸可移动的圣殿，而圣殿则是一个扩大的固定的会幕。会幕被称为神的居所，体现的是神与其子民的同在。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是旧约时代有形的可见的预表，而那真正的帐幕则是主耶稣基督。正如约翰福音所宣告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为以色列人的敬拜和生活处处都是以会幕为中心的，为此会幕被设计和建造的能充分表达一神信仰与分别为圣这两个方面。以色列人与中国古代的习惯不同，以东向为贵，我们是以南向啊，因为是向日出之地，所以会幕的门都是向东的。以下我们由外至内，也就是由东向西，对会幕及其中的器物做一概览。第一个就是会幕的围挡。来到会幕前，首先看见的就是会幕的围挡，也就是外墙。这道墙将大约45米长 22.5 米宽的区域与外部的世界隔开，外面是俗地，里面则是圣地。围挡是由细麻织成的围子，由多根柱子支撑，而柱子则被安放在铜座上。围子高约 2.25 米，故外面的人看不到围子里面。围挡东间东边的中间有一扇约 9.5 米宽的门，挂着由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及细麻织成的门帘。这几种色彩在会幕中特别用于分隔不同的区域，体现分别为圣。在当时，彩色线是极为贵重的，非一般人用得起。各种色彩都有含义。蓝色是天的颜色，多代表神性。当摩西与众长老上山的时候，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紫色是王的颜色，我们中国是形黄色哈，唯有神才是那万王之王。朱红色则是救赎的颜色，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白色则代表纯洁与纯净。这门是进入会幕的唯一通道，预表的正是救主耶稣基督。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第二就是外院。穿过这道门就进入了会幕的外院。首先遇到的就是燔祭坛，为木制方形，约 2.25 米见方，由铜包裹。以色列人所有要献给神的火祭都要烧在这个铜坛上。坛的四个拐角处是四个凸起的角，祭司要把祭牲的血抹在其上，人抓住了就可以获得特别的庇护。后来所罗门的兄弟亚多尼亚就抓住过圣殿祭坛的角，那个坛与这个铜坛的作用是一样的哈，从而获得了赦免， 而约雅由于犯谋杀罪，尽管抓住了这脚，但还是得不到赦免。梵祭坛同时配有两根铜包木的杠，用以在移动时抬坛，还有与献祭相关的辅助器械。顺便说一句，会幕中的器具围子、罩棚、竖板、柱子、座、绳子等可以用车搬运，而约柜、灯台、陈设饼的桌子、香坛、翻祭坛以及与之配套的器具都必须有立位人用肩抬。大卫当年由于违反了这一诫命，用车搬运约柜，导致乌沙被击杀。今天每个基督徒都是活祭，要献在属灵的祭坛上，求圣灵的火降下，焚烧我们到无有。梵祭坛里面就是西面是洗濯盆，会幕的外院只有这两件器物。洗濯盆是专供祭司洗手洗脚用的，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所以祭司在服侍时要常常洁净自己。我们也要记得我们依旧会犯罪，因此需要常常求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与洁净，唯有如此才能服侍圣洁的神。洗濯盆是铜的，但没有细节，后来圣殿中的铜海与洗濯盆是一样的用途。在新约中，水多代表神的道，主耶稣曾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第三就是帐幕，再向西就是真正的会幕，也叫帐幕。会幕主体是一个金包木的框架结构，大约 13.5 米长 ,4.5 米宽，没有盖。包金的木竖板安放在银质的底座上，并有包金的横栓联络并固定。由此可以看出，离神越近，所用的金属也越贵重。外院用铜，圣所内则用金金。木框架之上附有四层顶棚，最里面的一层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织成的多福幔子，与外院的门帘类似，但上面绣有基路伯。其上是一层山羊毛的罩棚，然后是一层染红的公羊皮的盖，最外面是一层海狗皮的顶盖。这样的设计不仅非常适合于旷野严酷的环境，而且有利于搭建、拆卸与搬运。会幕的东面有一扇门，其上挂的门帘与外院的门帘一样的做法，是进入圣所的必经之路。和会幕的外院不同，只有祭司才能掀起圣所的门帘进入圣所。第四个就是圣所。帐幕内部的空间又被分隔成两部分，外面也就是东面叫圣所，最里面西面叫至圣所。由于这里离神更近，也就更为圣洁。圣所占整个空间的三分之二，里面摆放着三样器物。北面是陈设饼的桌子，木质包金，四围有边，其上常年摆放着12个供饼，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陈设饼的意义一方面在于表明神是生命的供应，正如主耶稣所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另一方面在于表明神子民感恩的心，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饼每礼拜更换一次，称为圣饼，只有祭司可以吃。南面是金灯台，这金灯台是用一大块纯金锤出来的，共有七个灯盏。灯台以杏树枝 和杏花为装饰，故整个灯台很像一棵盛开的杏树。由于杏花是春天最早开花的，所以有人说金灯台象征生命树。点灯所用的是上好的青橄榄油，由祭司每天按时清理。由于圣所没有窗户，比较暗，灯光就非常重要了。按启示录的比喻，金灯台代表教会，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持守真理，传扬福音，做光做盐，从而照亮黑暗的世界。西面紧挨着至圣所的是香坛，这坛约45米这坛长约45厘米，宽45厘米，高90厘米，为木质包金结构。这个坛同样有四个凸起的角，这个坛上只能烧香，不可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所烧的香是特制的，专用于敬拜神，任何人都不可私自制作或使用。在圣经中，香代表圣徒的祷告，故这香坛及所烧的香提醒我们，祷告是不可替代的，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不论在任何环境下，祷告都是须臾不可停止的。同时，祷告是最接近神的，正如坛上的香烟直达神的宝座一样。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今也在天上的真帐幕里替我们祈求。第五是至圣所。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由一幅幔子隔开的，这幔子与圣所的门帘是一样的做法，不过绣上了基路伯。至圣所是一个长宽高各约 4.5 米的正方体，这是至圣所很特别的设计。汤从容牧师曾以此为例解释这个三位一体，因为一乘一乘一等于一啊，一乘一乘一乘一等于一。至圣所是整个会幕最圣洁、最重要、最隐秘的一个区域，唯有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而且必须带着祭牲的血。至圣所存放的唯一器物就是圣约柜，主体是一个精金包裹的皂荚木柜，长约112厘米，宽和高约67厘米。柜里存放着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的法版，即刻着世界的两块石板，代表着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并且是神亲手写的。按希伯来书的记载，后来约柜内还放入了一金罐玛拿和亚伦发过芽的杖。约柜的盖是用纯金制作的，上面安着两个基路伯，称为施恩座或避罪座。基路伯是守护天使，专门守护神的宝座和荣耀。这两个基路伯的中间就代表着神的宝座，因此神也被称为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当年摩西在会幕建成后，正是在这里与神相会的，所以也叫会幕啊。约柜极为神圣，除祭司外任何人都不能看，更不能触摸。每当需要搬运的时候，都要由祭司先将约柜完全遮盖好，然后再由利未人用肩抬。抬约柜的杠也不允许从约柜抽出来，而是要一直穿在柜上的环子内。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约柜总是走在前面，彰显着神的同在与引导。圣殿建成以后，约柜被移放到殿里的至圣所。当巴比伦人毁灭所罗门圣殿的时候，约柜不知所踪，故此所罗巴伯建造的第二圣殿的至圣所内是空着的。 最后就是大祭司的礼服。会幕不仅有各样的物件，而且需要服侍的人，也就是祭司。他们同样是为神呼召，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献祭，接触圣物并进入圣所。既然如此，他们在会幕服侍的时候就需要外在明显的标志。为此，在神所启示的会幕蓝图中，特别包含着为大祭司制作荣耀华美礼服的部分。这套礼服是专门用于服侍的工作服，只能在会幕内穿。这套礼服有三大特别之处。一是最外面的那件以弗德，大概类似于现今的背心，只不过要长一些。这件以弗德除了使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及细麻外，还特别包含金线，因为是为直接服侍神之人预备的。为此，比萨列先把金子锤成薄片，再剪出金线来。以弗德的两肩上镶嵌着两块宝石，各刻着以色列六个支派的名字，为的是把以色列全体会众带到神面前，求神纪念。以弗德的前面系着一块决断的胸牌，正面镶嵌着四行12块不同材质的宝石，每块宝石刻着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其意义与肩负的宝石类似。胸牌内放着乌灵与土明，祭祀可以用于求问神的旨意，从而做出决断。大卫在追击亚玛利人之前就曾如此求问过。今天我们不再有乌灵和土明了，也不需要有了，因为保惠师圣灵常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二是以弗德的外袍，就是直接穿在以弗德里面的袍子，是纯蓝色的，没有袖，只开了一个领口。这袍子穿起来必定非常醒目，提醒大祭司和众人，他是蒙神特别呼召，正在服侍神的那一位。袍子的底边交错排列着石榴与金铃的，为的是大祭司服侍的时候，响声可以提醒神，其实是提醒自己和百姓啊，免得被击杀。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是每一个服侍之人都要牢记在心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大祭司离神很近，很荣耀，但也很危险。三是圣冠冕的前面系着一面金牌，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作为罪人，祭司要接触约柜、火祭、陈设饼等圣物，这就犯了干犯圣物的罪。神赐下这面金牌，就是给祭司服侍特别的许可，因此这是一面真正的免死金牌，使大祭司因此蒙神悦纳。今天我们则是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才蒙神悦纳的。归耶和华为圣，这是所有神的仆人最特殊、最荣耀、最尊贵的身份。荣耀归主名。最后，我们以新旧约两处经文结束正道。旧约的经文选自所罗门王献殿时的祷告，教导我们如何认识神，如何认识圣殿和会幕。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新约的经文选择至启示录，教导我们谁才是那真正的帐幕。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阿们。求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